好了，我们来聊聊。你这次分享的这个材料，这是一段塔克尔·卡尔森的视频。说实话，我看完之后，心里头，挺不舒服的。
我完全理解，他提的一些观点，那个分量确实是重得惊人。
是啊，他开场节奏特别快，先是扔出来好几个热点。
对，什么美国要动伊朗了，又要接管格陵兰岛，
还有委内瑞拉那个烂摊子，你单拎出来哪儿一个，其实都够上头条了。
没错，但视频马上话锋一转，说所有这些跟正在东欧酝酿的一个危机比，全都是小事。
对，这就把调子一下子拉满了。他的意思就是，全世界主流媒体都忽视了一个关乎人类存亡的巨大危机。这听着，怎么说呢？有点夸张了啊。
这恰恰就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地方。这个所谓的巨大危机，视频给的答案非常直接，甚至可以说是恐怖。
是什么？
俄罗斯正在积极考虑对欧洲用核武器。
等一下，等一下。
目标都点出来了，英国和德国。
积极考虑用核武器，这种话怎么说呢？我们听的也不少了。一般不都是些边缘人物在叫嚣，或者网上的胡说八道吗？
对，
这份材料有什么特别的，让我们必须就是贤淑对待这个说法？
这就是关键。说话的人他不是什么无名小卒
啊，
他是弗拉基米尔·普京长期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顾问，谢尔盖·卡拉加纳夫。
卡拉加纳夫？
对，而且不是转述，也不是什么泄密，就是他在一个公开采访里对着镜头亲口说的。
哇，
这下性质就完全变了。
一个克里姆林宫的核心智能公开讨论要和平伦敦和柏林，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太风光了，简直难以置信。他是怎么为这种想法辩护的？背后肯定有一套逻辑吧？
没错，而视频接下来的内容就是试图把这套逻辑完整地展现出来。不管你同不同意，甚至你可能觉得它很荒谬，但是去理解这套来自对手的思维方式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我明白，因为误判往往就是从我觉得对方不可能这么想，
就是这个道理。
好，那我们就从他这套逻辑的起点开始分析。视频里放了一段很有意思的集锦。
我看到了，
里面有好几位美国重量级政客，约翰·麦凯恩、林塞·格雷哈姆，他们都用同一个比喻形容俄罗斯。
对，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加油站。
没错，我得承认这个比喻很刻薄，但也很上口。
非常上口，而且流传的特别广。但视频的观点就是，这个比喻恰恰是西方过去30年对俄政策失败的根源。
怎么说？
它不只是一种羞辱，更是一种战略上的自我蒙蔽。
为什么说低估对手会带来这么灾难性的后果呢？
因为加油站这个标签，它让你只看到了对方经济上的问题，然后呢，就完全忽视了其他所有的维度。
其他维度比如？
比如说话的人，他显然忘了俄罗斯不光有石油天然气，对吧？他还有托尔斯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还有深厚的东正教传统，庞大的核武库，还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对国家主权的执着。
我明白了，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傲慢。
对，
你要是真心觉得对方就是个破加油站，那你自然就敢把北约的坦克开到人家院子里，觉得他除了抱怨几句什么也做不了。
说得太对了，
你根本就不会去想这个加油站老板的工具箱里可能藏着能把整条街都炸上天的东西。
没错，这种傲慢就直接通向了卡拉贾纳夫的一个核心论点。他认为西方的精英，尤其是欧洲的，在知识和道德上已经退化了。
退化了？
他们生活在自己构建的那种后现代幻想里，失去了对历史和暴力的基本感觉，根本理解不了局势有多严重。
这就引出了视频的下一个关键论点了。
对，
他说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乌克兰的，
而是一场代理人战争，
目标直指俄罗斯。为了证明这个，视频还抛出了一个挺有冲击力的老片段。
是的，那段10多年前的视频里面有乔治·索罗斯，还有当时还是记者的现在加拿大的副总理
克里斯蒂亚·弗里兰。
对，就是他。他亲口说，他认识的乌克兰新政府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有某种形式拿过索罗斯旗下基金会的钱，
而索罗斯本人就在旁边笑着点头。视频用这个例子就是想说， 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早就被西方的利益深度渗透和控制了，对吧？
正是如此。
他想营造一种感觉，就是乌克兰的主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名存实亡，成了一个攻击俄罗斯的工具。
对，这里就要解释一下视频里提到的一个词，买办精英。这不只是说你亲西方，而是指一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利益、财富，甚至身份认同，都跟外部势力绑在一起，而不是跟本国人民绑在一起。
所以，从卡拉加纳库夫的视角看，整个乌克兰高层就是这么一群买办。
没错。
好，那如果这是一个前提，这场代理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仅仅是削弱俄罗斯吗？
视频给的答案比这个更进一步。
哦，
最终目标就是俄罗斯本身。他问了一个很直白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人人都想入侵俄罗斯？
答案呢？
答案只有一个，资源。
资源？
对，俄罗斯的土地面积比中国和印度加起来还大，拥有地球上几乎所有种类的自然资源，而且储量大到难以想象。视频的观点是，从拿破仑到希特勒，再到现在的北约，动机是一脉相承的，
就是觊觎这片土地上的财富。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乌克兰冲突就不是什么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
而是更大规模地缘博弈里的一步棋。
是的，俄罗斯认为自己是在打一场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中，对手不是基辅，是整个西方。
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才能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把核武器放到桌面上来谈。
没错，只有当你相信自己是在为整个文明的生存权而战的时候，那些最极端的选项才会变得所谓的合理起来。
好，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最核心也是最让人不安的部分。卡拉加纳科夫在采访里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最深的话。
哪句？
他说，这场战争直到俄罗斯击败欧洲才能结束。
击败欧洲，这都21世纪了，这话听了像是穿越过来的一样。而且他还说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所有邪恶的根源，这又是什么意思？
这段话的冲击力确实非常强，我们得把它拆开来看。这背后是他一整套对欧洲的文明批判。首先从历史上找原因，他说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法西斯、种族主义，这些现代人类的罪恶源头在哪儿？都在欧洲。
其次呢？
其次，他认为当代的欧洲精英在道德、政治、经济上已经全面失败，彻底堕落了。
堕落？这可是个很重的词儿啊。
他有个更具体的说法，他说欧洲人不再敬畏上帝，所以他们也不再畏惧战争的后果。
哦，
他觉得欧洲人生活在美国的保护伞下太久了，成了一种战略寄生虫，
忘了战争是什么样了。
对，完全忘记了战争的真实面目和它带来的那种恐惧。他们谈论战争就好像在玩电子游戏，觉得战火永远烧不到自己家。
所以他把欧洲的领导层形容为一群危险的白痴。
是的，
在他的逻辑里，既然这群白痴听不懂道理，那就必须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唤醒他们，让他们重新感受到那种刻骨铭心的恐惧。
而核武器就是那个终极的唤醒工具。
这就是哈内陶为降级而升级的逻辑。
Escalate to de-escalate。
对。
这听着很矛盾啊，怎么升级是为了降级？
他的想法是，与其让冲突不断扩大，最后变成一场美俄之间的全面核战争，那还不如……
不如什么？
不如先在欧洲这个次要战场搞一次规模可控但心理冲击力巨大的核打击。
等于说是用一次战术核打击来避免一场全球战略核战争。
就是这个意思。
他具体是怎么规划这个升级阶梯的？
他说得很清楚，第一步，如果欧洲继续深度介入，俄罗斯会先用常规武器攻击欧洲本土的目标。
先用常规的？
对，如果这还不能让他们清醒过来，那么第二步
就是核武器了，
就是一波接一波的核打击，目标直指英国和德国。
好，这里就是我最不理解的地方，他凭什么这么自信认为美国会袖手旁观？英国和德国可是北约的核心成员，对他们用核武器，这不就直接触发北约第五条款了吗？对，
他这是在赌美国不敢履行对盟友的承诺，这赌注也太大了吧。
这恰恰是他整个逻辑链条里最关键也是最大胆的一环。他在采访里反复强调，一字不差地说，美国人永远不会回应。
永远不会回应？
对，
他赌的就是在最终的抉择面前，任何一个理性的美国总统都不会为了保护柏林或者伦敦而冒着让纽约或者洛杉矶被核弹夷为平地的风险。
所以他觉得所谓的联盟承诺在本土会遭受核报复的威胁面前就是一张废纸。
在他看来就是废纸。
这种对联盟承诺的蔑视简直是把整个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都给否定了。
是的，而且视频还提到俄罗斯新修订的核学说好像也在为他的说法背书。
哦，怎么说？
新学说里有一条允许对充当有核国家代理人的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充当有核国家代理人的无核国家？
对，你仔细品评这句话，简直就是为德国量身定做的。所以卡拉加诺夫的这些话可能不只是他个人的狂想，他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内部一种真实存在的战略调整。
那么最让人不安的部分来了，采访者问他距离俄罗斯对乌桌使用核武器还有多远。他的回答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如果他们继续这样下去，可能是一到两年。
一到两年？
对，这句话一下子就把一个听起来很遥远的纯理论的探讨变成了一个似乎有明确时间表的迫在眉睫的现实威胁。
这才是这段采访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是的，
聊到这里感觉背后一阵发凉。除了这个核威胁，卡拉加诺夫还提出了一个怎么说呢，很反直觉的观点。
是什么？
他说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对俄罗斯来说反而是一种福气， a blessing。
这个说法确实是反直觉。
这要怎么解释？我们的普遍认知里，制裁不就是要摧毁一个国家的经济吗？
是的，但他的逻辑完全是从政治和文化层面出发的。
哦，
他认为制裁起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好作用。第一，他帮助普京完成了内部清洗。
清洗？
就是把他口中的买办精英和第五纵队，也就是那些精神上、利益上更亲近西方的人，给扫地出门了。
那第二点呢？
第二，制裁强行切断了俄罗斯和西方的联系，迫使俄罗斯人放弃幻想，回头去寻找自己真正的文化和灵魂。用他的话说，制裁让俄罗斯重新成为了一个尚武民族。
有意思，视频里塔克尔·卡尔森本人也对这个观点做了引申。
对，他认为制裁这把武器可能对西方自己造成的伤害比对俄罗斯的打击还要大。
一种经济上的自残。
没错，视频花了很大篇幅来论证制裁是怎么反噬西方的。
都有哪些？
首先就是动摇了美元霸权。你想想，当你把一个主要经济体踢出 SWIFT 系统，
就是那个处理国际银行交易的全球网络，
对，还冻结了人家几千亿美元的资产，你等于是在向全世界宣布美元还有由它主导的金融体系是可以被武器化的。
这确实会吓得很多人，其他国家就会想，今天你能这么对俄罗斯，明天会不会也这么对我？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必须寻找替代方案。
视频里用黄金价格来作证了这一点。
是的，2022年初金价大概是1700美元一盎司，后来一度飙升到2400美元。这背后反映的就是全球资本在对冲美元风险。
这是第一个反噬。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硬生生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国，催生了一个强大的俄中联盟。
这恰恰是尼克松以来美国几代外交官最想避免的噩梦。
没错，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世界最大的资源国紧密地站在一起了。
还有第三点，视频直接指控是美国炸毁了北溪天然气管道。
是的，视频认为这等于是在经济上谋杀自己的盟友。
这么讲，
切断了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直接冲撞了德国这个欧洲经济的火车头，让整个欧洲的制造业都陷入了困境。
所以视频的结论就是，西方本想用制裁困死俄罗斯，结果却像打出了一记回旋镖，
狠狠砸伤了自己的经济根基，还催生了一个更强大的对手。
这么一说，卡拉加诺夫对俄罗斯未来的定位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说俄罗斯300多年的欧洲之旅已经画上句号。
是的，他正在回归自己作为欧亚国家的真正身份。
这个身份的重新定位意义非常重大。
对，文化上，他强调俄罗斯的灵魂更多来自东方和南方，东正教来自中东，国内有大量的伊斯兰教和佛教徒。
政治制度上呢？
他甚至认为有蒙古帝国的影子，当然，同时也吸收了欧洲文化。
地缘上，这意味着俄罗斯彻底向东看了吗？
对，就是要和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这些亚洲大国构建一个全新的、独立于西方的世界体系。
这的确引出了一个值得你深入思考的问题：一个不再仰望西方，不再寻求融入欧洲，而是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欧亚文明核心的俄罗斯，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到底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今天深入探讨的这份材料，它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它不是让你去相信卡拉加诺夫说的每一个字，而是给你提供了一个极其罕见的，跟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信息完全不同的视角。
一个来自我们对手决策圈内部的视角。
是的，这个视角的核心就是，他们真心认为西方正在因为长期的傲慢和无知，玩一场极其危险的赌上人类命运的游戏。
而且西方自己甚至都还没意识到赌注有多大。
无论你觉得这个视角是偏执多疑，还是富有洞见，它都强迫我们去反思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嗯，
我们真的理解我们对手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画下的红线吗？
对，冲突的上级往往不是因为邪恶，而是因为双方都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同时又彻底误判了对方的决心。
就是这样。
这次探讨确实揭示了一个巨大的认识鸿沟。同一件事儿，比如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嗯，
在西方看来是捍卫国际秩序、支持盟友的正义之举。
对。
可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份材料的视角里，这就是步步紧逼的生存缺隙，甚至足以成为按下和牛的理由。
天壤之别。
那么，我们留给你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当双方对现实的解读差异如此巨大，甚至到了攸关世界存亡的地步时，沟通的桥梁究竟在哪里？
或者说，这样的桥梁还存在吗？